九十一首，它属于我。我们唱完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叶牧师，他下午给我们分享诗选九十一。平安，我不是耶稣，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像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其中一个就是神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那所以我想。这次大会就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件信息。那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那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那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被神带进荣耀里面去？其中有两个原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一个，因为我们救恩的元帅是完全的；第二个，我们要因着信而得以进入这个荣耀里面去。那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要被带进神的荣耀里面去。那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也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坚持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荣耀里面去。那希伯来书前面十章，圣灵借着前面十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位大祭司，我们这位救恩的元帅是何等的完全，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美，何等的有能力，他能够带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面去。那希伯来书后面十一章到十三章是讲到我们可以因着信可以进入那个荣耀里面去。那所以希伯来书整卷书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多么荣耀的盼望。那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见圣灵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救恩的元帅是多么的完全，多么的尊贵，多么的荣美，就是更这个字。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更这个字，比方说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远超过天使啊，比天使的名更尊贵。那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啊。那还有比方说在第十七章十九节那里说，原来律法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应许，更美的指望啊。那第七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里讲到我们的约是新约是更美的约。八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职任。那第八章第六节说，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所立的。第九章十一节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进入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九章十四节那里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玷无瑕疵的献给神啊，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吗啊。那所以我们的主是可以更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那在第九章第三节那里说，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所以耶稣是那更美的祭物，还有比方说更美的家乡啊，更美的事，更美长存的家业啊，更美的复活。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我们看见圣灵用这个更这个字来启示我们的救恩的元帅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尊贵，多么的尊荣，多么的全备。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讲到耶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第三章讲到耶稣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第四章就讲到耶稣比约书亚更能够把我们带进安息，那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后半那里讲到耶稣是蒙神所召，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第七章后半到第八章就讲到这位更美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第九章第十章讲到更美的祭物，那第十一章就开始讲到因着信，那也给我们看到许多信心的伟人。那十二章讲到盼望，十三章讲到爱。所以其实十一章开始教导我们借着信要进入那个荣耀里面去。那么当然盼望和爱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我们的信心应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活出一个荣耀的盼望，并且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有一个爱心，让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信所带来的一个爱。那在这里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那为什么耶稣的名比天使更尊贵？ 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耶稣的名是比天使更尊贵。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那万民之上的名。那所以我们的主是那样子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的名是那样子的荣耀，远比天使的名更尊贵。那第二个是耶稣是神所生的，天使是神所造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从来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我们的耶稣是神所生的，那个就表示说他和神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本质，同尊同人同荣。那是就像神所生的就是神，那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神所生的就是神，神所造的就不是神，天使就是神所造的，所以天使不是神。人所生的就是人，人所造的就不是人，所以手机不是人。但是今天很多人把手机当作人一样，跟他说话，摸他，跟他笑，跟他哭，每天看着他，盯着他，望着他，三天不跟父母说话没关系，手机只要一离身就魂不守舍，坐立不安。有的人甚至为手机殉道，你知道吗？走在路上滑手机被车撞死。有一个女孩子在大陆在河边滑手机掉到河里淹死。所以若是我们把所造的当作人，你就会把人当作不是人，也就是你的关系会跟他就会跟他疏离，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就更远。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耶稣是神所生的，那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神的生命，所以他比天使更尊贵。那第三个，耶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也告诉说，论到这个神的使者说，神使耶稣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所有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拜耶稣啊，因为神以风为这个仆役，以火焰为仆役，以风为使者，意思就是说，天使就像是风，像是火焰一样的让神差遣使用，因为他们不过是服役的灵。可是耶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讲到说，论到子的时候就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论到子的时候，他是王，他是神国中的王，所以所有的使者都要向这位王来敬拜。那讲到神是王，神在神的国中掌权，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天地在这个万有里面，一切我们人世间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掌权，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没有一件事是突然的。即使也许我们不一定明白，我们不一定了解所发生的事，就像约伯一样，可是我们知道约伯记告诉我们，就是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神仍然在那里掌权。那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那里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我在世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了。那意思就是说，神无所不知，神在那里掌权，神因着他所知而在那里掌权。那所以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大事小事他都在掌权，因为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们的神是那样子的，那样子的圣洁的一位神，也是那位掌权的神。他 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主都知道。有一次尼多生讲到他一个见证，说他有一次借他的父亲穿他父亲的新的大衣去邮局寄信，那因为没有让他的父亲知道，后来他在走着去邮局的时候路上掉了那个新的大衣的扣子，哎呀他就很着急很害怕，怕回去被父亲责备，所以他马上就祷告，主啊求你差派天使来看守这个纽扣。所以后来他就去寄信，寄完回来以后回程的时候，哎，他想到那个纽扣的事情，他马上低头一看，那个纽扣就在他脚下，就像一个纽扣，神也在掌管。我上次来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去 Colorado 开车去 Colorado， 在路上掉了这个眼镜，掉了一个镜片。哎呦，海底捞针啊，你到哪里去找啊？可是感谢主，当我要离开 motel 的时候，已经要 check out， 我就问神，就让我看到几个清洁工在那里。主就告诉我去问问他们，我就去问，结果竟然有一个清洁工说有一个 lens 镜片在柜台，因为我第一次去问的时候柜台说没有，所以我这个镜片现在是两副的，是两个镜片的。神可以掌管每一件事情。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平常很少到地下室去啊，因为地下室在美国的房子地下室有很多是 unfinished 的，就是没有完工的，那是不算税金的，所以通常他们都不会下去。那可是那天他晚上出去散步回来，他就直接就走进地下室去，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他到地下室一看，哇，那个热水器在漏水，所以他马上就把那水扫了以后，那个水又流出来，因为那漏得蛮快的，哇，他就赶快打电话请那个公司来处理。所以弟兄姐妹，是每一件事情神都在掌管，每一件事情神都在看顾。那第二个，神的儿子比摩西更尊贵。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伟大祭司的耶稣啊，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我们的主他像是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可是后面接着讲说他，可是耶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尊荣。所以耶稣为什么会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因为后面接着告诉我们说，摩西虽然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是神的儿子基督为怎么样是治理神的家。也就是说摩西是仆人，可是耶稣基督是这个家的主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这个家的儿子。摩西是仆人服侍这个家，可是耶稣是治理这个家。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可是我们知道摩西只能服侍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可是我们的主可以服侍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真以色列人。摩西虽然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可是摩西并没有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可是我们的主不仅把我们带出埃及，使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而且主应许把我们带进那个迦南地，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那个迦南地所预表的安息。那而且虽然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可是我们看见摩西有他的软弱，有他的有限，所以耶稣不仅在神的全家尽忠，而且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虽然他那样子的忠心，可是当他每天面对这些以色列人那样顽梗悖逆的时候，那样子天天抱怨的时候，那样子应着景象的时候，摩西跟神说，求你不要将这个担负百姓的重任放在我身上，否则求你把我杀了。摩西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民书记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可是像这样谦和的人， 竟然也会被人惹动他的怒气，可见这个百姓是多么的顽梗，多么的悖逆。所以摩西宁可求死，他也求神不要再让他担负这个百姓的重责任。可是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你要把他们抱在怀里，你要把他们抱到那个应许之地。面对这些那么悖逆顽梗的人，摩西实在有他的限度。可是我们看见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当他们在顶撞摩西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顶撞神；当他们在悖逆摩西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悖逆神。可是我们看见神有何等大的怜悯和恩典。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神对摩西说，耶和华说你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里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那地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多么的渴望把我们抱到那个应许之地，把我们抱进那个荣耀里面去。他不愿我们，他不甘心我们受苦，他不甘心我们受压，他是那样子把我们抱在怀里，怀揣我们直到年老发白。即使我们虽然那样顽梗悖逆，可是神仍然有那么大的恩典，就像这些百姓一样。摩西实在是那样子的柔和谦卑，可是我们看见主远远的比摩西更有恩慈。哎，弟兄姐妹，我上次我也提到有一部一个四岁小孩子他的见证，那个题目叫《天堂是真的》。他在两三岁的时候，他因为病死，他父亲是牧师。当孩子被宣布死亡的时候，他的父亲是那样子的伤心，以至于他的父亲那么样的愤怒。他向神那么样的愤怒，他这样服侍神，可是他所得到的竟是这样。当他在那里对神那样抱怨的时候，发怒的时候，那个小孩子说，他那个时候他在天堂坐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耶稣跟他说 Coden 你必须回去。 Coden 说，为什么我想要留在这里？ Coden 耶稣说，因为这是我回应你父亲的祷告。所以那个 Coden 他又活过来以后，他讲了他的经历。那所以弟兄姐妹，是当我们那样子的像神那样子发怒的时候，那样子的我们那样子顽梗的时候，可是像这个牧师一样，他的孩子神耶稣把他放在他的脚上，耶稣对他那样子的温柔的告诉他，你必须回去，因为这是我回应你父亲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他真的是那样子的有恩典有怜悯，他远比摩西更柔和谦卑。那第三个，我们要看见耶稣比约书亚更能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里去。约书亚虽然把百姓带离开埃及，带进了迦南，结束了那个流浪的漂流的日子，可是我们看见约书亚虽然在迦南地有一切的丰富，他们也在那里享受，可是我们知道约书亚并没有把百姓带进真正的安息，因为他们没有把那地所有的仇敌都赶出去。所以神对摩西曾经这样说，在民数记三十章五十五节，神对摩西说，倘若你不赶出去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所以我们看见迦南地预表基督的丰盛，就像哥罗西书二章九节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一切的丰盛。所以若是我们真实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那真实的安息，因为基督的丰盛足够使我们得着那种完全的安息。那可是我们看见为什么约书亚不能把百姓带进那个真正的安息，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那里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所以我们看见主应许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得安息。可是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要得着那真实的长久的安息，我们需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就好像约书亚把以色列的百姓带进了迦南地，他们进到了那个安息之地，他们就好像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这里来，他们得到了安息。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那真正的安息，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些仇敌赶出去。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得安息，可是弟兄姐妹，若是我们不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心里柔和谦卑，赶出我们里面的仇敌，我们可能在我们生活中，这些仇敌也要成为我们眼中的刺，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常享那个安息。那所以我们需要学会这件事情。那我们里面的那些仇敌，也许是我们的个性脾气，我们的成见，我们的嗜好，或者也许是我们的自义，我们的自卑，我们的自怜，我们的自傲，我们的自义。那宣信博士用迦南地的三十一个王的名字，那讲了这个三十一个王代表我们里面的己的生命。那曹牧师也讲了三十一个王，讲得很非常生动。你们那个 Google 上去三十一个王，曹牧师的资料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是若是我们不肯把我们里面的仇敌赶出去，这些仇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会成为我们眼中的刺，我们肋下的荆棘，叫我们没有安息。那我们有一个得癌症弟兄叫 Gary， 他在台湾的时候，我带领他信主，后来为他施洗。那我要回到美国，那我就把他交给曹牧师他们。后来他们那一阵子很关心他，也去探访他。我以为他会长久留在台湾治疗，可是他没有，他很快就回来。他回来来了几次聚会以后，他因为现在情形已经比较严重，他现在已经需要打吗啡，他需就是不太能够起来，就是比较情形比较严重。所以我每一天我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去他家，跟他一起读经，一起聚会，跟他一个人，因为我不晓得他在地上的年日还有多久。那所以我就想，我应该趁着他还有机会的时候，不仅把神的，他虽然他已经信主，我觉得盼望能够认识更多的真理。所以每一天我跟他讲，那可是我知道这个弟兄有他的软弱，他的脾气，他的个性。所以虽然他家人太太服侍他，你知道服侍病人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服侍病人，他可能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的感觉很重要，也许他一下胃口不一样，也许一下他可能睡不好，精神不好等等各样的问题，所以太太也觉得伺候他很辛苦，所以但是他对太太常常也有怨言。所以我就那一天，我就每一天跟他们分享圣经，那一天我就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说我们需要像耶稣那样子的柔和谦卑，那个虚心，耶稣的虚心，我就用海绵做例子。我说你看海绵，你怎么捶它，怎么捏它，怎么打它，怎么压迫它，我们看海绵，它不会受伤，它也不会变形，它也不会让你受伤。我说我们的主就像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人里面那么多的软弱，那么多的自义，那么多的自怜，那么多的自卑，人家看我们一眼，我们就要心灵一致。可是我们看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怎么挤压他，你怎么你捶打他，他仍然不变形，他仍然不受伤。所以后来我再去的时候，我说 Gary， 他说牧师，我要学谦卑。现在我太太跟我送饭来，我都跟他说谢谢太太万岁。弟兄姐妹，是我们这里面的己生命，当我们把它赶出去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会带来，我们自己带来安息。 给我们的周围的人也带来安息，给我们整个的家庭都带来安息。那所以我看见那个三十一个王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看那个常牧师写的三十一个王，我觉得每一个王我都是王，我觉得我好像万王之王。这三十一个王都在我里面。那弟兄姐妹，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女孩子，她说：“牧师，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男朋友？”牧师说：“你要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她说：“要能爱我、保护我、呵护我、供养我，能够这个爱慕我，能够每天这样子伺候我。”那牧师想一想，哦，有了，我有一位。他说：“谁？你爸爸。”只有爸爸才会这样对女儿。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己的个性的时候进入我们的婚姻，弟兄姐妹，你的婚姻就真的很辛苦。因为你里面就是那么多的王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个性很不稳定，每次找工作三天两天就换工作。有一次他爸爸费了好大的这个辛苦，托人帮他找了一个工作，就跟他儿子说：“爸爸替你找了一个工作，这工作非常的轻松，你每天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那是什么工作？看守墓园。可是他去做了三天，不做了，辞职了。为什么？他说：“他们都是躺着，只有我坐着，不公平。”所以你就永远没工作。那所以我们需要学主的样式。那什么是主的样式？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见主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口里没有犯罪，他并没有犯罪，他口里也没有诡诈。彼得可以为主做见证，他是多么的真实，那样子的柔和谦卑。那所以人可以打他的右脸，他左脸可以转过来由你打。人强逼他走一里路，他可以陪你走二里路。所以人可以羞辱他，可以逼迫他，可以钉死他，可以鞭打他。可是当耶稣面对那个来捉拿他的马勒古耳朵被砍下来的时候，耶稣当时就医治了他。所以我们看见那种柔和谦卑在我们的主里面，也就是说主叫我们可以主自己做榜样，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学习，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出路。那约书亚不能把所有的迦南地的敌人赶出去，所以没有安息。可是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能够，他应许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仇敌赶出去。若是我们愿意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就能够把里面的仇敌赶出去。而且他还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远真实的安息的里面。那再来我们看，接着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那里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他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所以凡事盖与他的弟兄相同啊，那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所以我们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谓慈悲，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仅慈悲而且忠信，所以耶稣不仅有恩典还有真理。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律法是由摩西传的，可是恩典和真理是由基督来的。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服事，他一定是先有恩典然后有真理。所以比方说那个正在行淫乱被捉拿的妇人，当他被捉拿的时候，照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他，可是主耶稣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摩西的律法是要打石头，石头打死他，可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恩典是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的真理是从此不要再犯了。所以我们看见主就是先有恩典，接着他有真理。对撒该也是这样，撒该是个税吏，以色列人犹太人看他是污秽的，照摩西的律法他是污秽的，可是耶稣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那个是恩典。当撒该在耶稣的光里面爱里面，他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是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那个是真理。对那个五个丈夫的女人也是这样，耶稣那一天来到叙加的井旁，耶稣在那里等他，等候这个女人，然后耶稣那样的关心她，然后耶稣把真理告诉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当这个女人面对耶稣的恩典的时候，在真理的里面她就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的见证，主自己的见证是这样，他在我们身上也期待我们是这样子的活出来。我们若是只有真理没有恩典，我们很可能成为法利赛人，或者我们很容易我们定人的罪。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宜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单亲的，她有一次出车祸，他开车子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老夫妇，当夫妻两人在脚踏车上，他就打电话请我去。那我去，我问他们，我也很难判断谁对谁错，所以那对夫妻就是不肯走。那我就问那夫妻，那老先生，我说那你是做什么？他说我做木工。我说那你收入多少？他说我一天2500。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赔你5000、哦、那这事情就这样了结。那老先生就 OK 就答应。可是我知道这个单身姊妹她真的拿不出那个钱来，所以后来那天我就帮她付了这5000块钱，把这个事情把它结束。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需要告诉这个姊妹，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宁可吃亏。我要告诉他们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主对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因为你们当我要告诉他这些真理的时候，我需要先让他看见恩典。所以他就当然我知道在他里面起码他认识恩典和真理是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的，因为耶稣就是这样。那再来我们看见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仅有恩典有怜悯，他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在希伯来书2:18那里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试探的人。在希伯来书4:15-16那里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位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我们所受的试探他都受过，与你我一样，他也凡事曾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他不仅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他能够救拔那些受试探的人，他能够救拔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有时候我们对人，我们可能也会有怜悯，当人遇到软弱遇到痛苦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灾祸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实在也有怜悯，也有同理心，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可是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就像我今天面对那位癌症的弟兄，我实在不能做什么，我只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面前，来到这位神宝座的面前，神的宝座面前，施恩宝座的面前，让他从神那里得恩惠，得连续蒙恩惠，做他随时的帮助。我能够做的是这样，可是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位 Gary 弟兄， 他那时候 这几天他常跟我在一起，他就跟我说，牧师，我觉得我需要谦卑。他说我那天我跟他读一节经文，我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后来我跟他讲解这一节经文，你知道第二天我去了，我没有叫他背哦，他竟然背给我听。他说哎呀，他需要这一节经文，因为神可以赐人 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要感谢要喜乐，可以把他的难处告诉神。我们知道癌症病人是蛮辛苦的，可是我那时候你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我里面真的很平安。是，所以弟兄姐妹，我虽然同情他，可是我不能做什么，我只能把他带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好让他自己从神那里得到帮助，远远超过我所能给他的帮助。那再来，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看见再来一点是，他要成为，他要按圣经告诉希伯来书说，他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永远为祭司？那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没有罪，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可是他没有犯罪；第二个，他是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一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生你，那是指着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说的。那所以我们知道，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们不能成为永远的祭司，就是因为这两个难处。第一个，他们自己被软弱所困；第二个，因为有死阻隔，所以他们不能长久。那所以希伯来书五章一到三节那里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受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我要这个献赠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那所以人做大祭司，今天魏牧师或者我，不管王牧师，我们能够服侍弟兄姐妹的实在很有限，因为我们自己也被软弱所困，也许他们没有了，可能是我了。而且我们的年日都有限，像小刚的小孩子，那他现在他再过20年，我都不晓得在不在了，我怎么服侍他？可是我们的主不是，他是永远活着，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凡是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那所以希伯来书7章27节那里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要为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献祭赎罪啊，那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全了这事。也就是说耶稣没有这个软弱，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因为他没有犯罪，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那希伯来书7章26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与我们原是合宜的。所以我们这位那样圣洁的祭司，他没有罪，所以他能够永远活着。那耶稣为什么能不犯罪？耶稣道成肉身，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要败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也是跟你我一样有血肉之体，他照样成为血肉之身。所以既然是血肉之体，就一定有试探，既然有试探，就有可能犯罪。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他不是在他的神性上不犯罪，他是在他的人性上他不犯罪，那个是可以打败魔鬼的这个权柄，那个是因为可以败坏掌死权魔鬼的原因。那所以他虽然说他在试探中他会受苦，那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他忍受了一切试探，他为着我们他抵挡了所有的罪，他为着我们为着神的荣耀他持守到底。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样子的逼迫的里面他能够得胜。那为什么耶稣我们的主能够不犯罪？在约翰福音17章 第十九节那里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对门徒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也就是说，主他为什么不犯罪？为着我们的缘故，弟兄姐妹，他忍受了那样的试探，他忍受了那样的抵挡罪，到一个地步，他不给魔鬼留地步。他在那样子的苦难中，他不给魔鬼留地步。他为了你我的缘故，若是主耶稣他没有，他只要有犯任何一个罪，即使一个小小的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不可能进荣耀里面去。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能够得救，神的名要受羞辱，耶稣基督也不能从死里复活，他没有办法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他抵挡罪，为着这个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为着这个缘故，他得胜到底。那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这样劝勉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能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道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他那样在他自己所行传的道上，他那样的恒心，为了救我们。今天同样，我们传道人若是也是在我们所传的道上，我们自己那样的谨守，我们能够也能够救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人。我想不止传道人，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我们若是渴慕，就会影响人渴慕；我们警醒，就会影响人警醒。像刘牧师早上说的，我们得胜就能影响人得胜，我们约束自己就能影响人约束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是耶稣是这样子为着我们的缘故，他那样子的得胜。那有一个姊妹，她在家里有一次，她说很累，她说老公你洗个碗好吗？老公在那边打电脑，就说我也很累啊。那太太就去洗碗，然后老公一看见马上冲到洗碗槽说我不是说我不洗，我只是等一下再洗。他太太就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很累，没有关系，我来做。然后给他先生一个 kiss， 表示意思说我真的是很甘心情愿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当太太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个先生真的就是里面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被那个温柔，被那个爱所充满，所以先生也能够变得温柔。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的太太温柔，也许我们做丈夫的先温柔。你若是盼望你的太太，或者你希望你的先生殷勤，也许我们做太太的，我们也殷勤。因为我们这样行，不仅能救我们这个家，也能救我们，不仅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婚姻，救我们的家，也救我们周围的人。那主耶稣第二个不犯罪的原因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讲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就因他的顺从，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苦难学了顺从。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虽在肉体的时候，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得胜成圣，他为了救我们，一方面他自己分别为圣，一方面当他在那样子软弱的时候，当他在那样子征战的时候，当他在克西马尼园为了来照着父神的意思而不照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那样子的要遵循父神的旨意到底的时候，耶稣在肉体的软弱里面，他能够做的就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既然得以完全，那就能够为凡顺从他的人来得着那个成为那个得救的根源。所以弟兄姐妹，是我们的主他那样子的，虽然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为了遵循父神的旨意，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怎么样祷告，好让他能够完全的顺服，没有掺杂。耶稣可以做选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走神的旨意，我们走上神的旨意，是因为神把所有的路都关了，所以我们只好走上去。可是当我们有选择，神给我们有选择的时候，常常我们不是这样。耶稣可以选择上十字架，也可以选择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耶稣可以选择要不要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要不要在安息日治病，可是从来他没有选择过，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权益争取过什么，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需要求过什么。所以感谢主，但是他为遵行父神的旨意，他那样子迫切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够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在祷告上面没有像主那样子，像雅各在跟天使摔跤说，你若是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过去，那样子的迫切。我想耶稣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也会因着我们的虔诚蒙了应允。那最后我们看见耶稣第二个能够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那样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论在天上的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所以弟兄姐妹，是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能够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相信我们都有盼望。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
谢谢主，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赞美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谢谢主，可是有一个条件，说我们只管怎么样，坦然哈，坦然无惧来到他宝座前。谢谢主。是我想到这一首诗歌，我们跟随主，我们跟着主啊，跟着他行，他为我们走过的，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谢谢主。那个113首诗选，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啊？诗选113首，求主容我与你偕行。感谢主。好，我们听一次琴啊，我们一边唱啊，一边也是如此的祷告。我觉得写诗的人，他们可以这样子的啊，写出他们心里的那样子的渴望啊，这个祷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把它拿来当作是我们的祷告，赞美主。好，那我们停止琴，我们来唱。起立唱第四节，在作者啊，来，求主容我与你接近，虔诚归心，祝你喜听，祝有你接。我们再来第一节好不好啊？第一节来，求主容我与你结心，全然归心，祝你喜听，祝
有明天，莫高傲以往，感恩古老，谢意繁琐，祝我以爱感恩难以。主，我们谢谢你，是让我们越走越明哦，我们越走越知道里面我们跟随这位荣耀的基督。哈利路亚，实在是你能够保守我们走到底，不是我们能，是主你能。哈利路亚，今天下午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耶稣，你带领我们，哦，你吸引我们，若不是你的吸引，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你的跟前来。主，谢谢你，谢谢耶稣，今天下午再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哦，叫我们跟随你到底。哈利路亚，谢谢主，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下面的时间还有一点，我们来追求主。我相信耶稣今天下午用他自己的爱，他自己的同在吸引我们，哈利路亚，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吸引我们，就是他自己，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来唱264首，天上的荣光充满我的心，哦，主今天下午用他自己，用他自己施显264，用他自己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他大能的工作，他亲自做。谢谢主，264，好，第一次听，唱完了，我们来追求他。哈利路亚。那是何等奇妙天亮的日那天我永不忘记，当我还在黑暗路中流离，我就遇见主耶稣。那是何 很温柔，怜悯良友，他们助我身世求。黑夜里面跟我要快乐传讲他，将一切安居住，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世界上救主是我完全，我最已经世界黑夜已转为光明，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有神灵而生，有属天神灵归入神圣的家庭，因加勒山的爱的成为义，何等不计光明。当我这个罪人来到主前，主就赦免你怀念，接受主所赐那极大的福祉，他救了我，赞美主你，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世界上救主是我完全，是已经世界黑夜已转为光明，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如今我已有了切实盼望，当世上时日过去，将来在天我有稳固居所，世界华美的住处，就是因为那日妙的日子，才是家乡我心头，永远的不禁忌，丰富的上之座，他会手中接受，天上。